研习神所漠视的圣经，领受教训、督责、归正和学义的益处，这是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善事的成长之路。欢迎收听《真道分解》。
欢迎收听《真道分解》，这里是周末栏目，我们的主题是智慧之言，讲的就是真言。杨牧师会和你在这个栏目畅谈真言。杨牧师，谢谢你。
哎，不要谢，我就跟听众朋友一块来学而已了。
啊，乐意也是跟杨牧师来学习哈，聆听他的教导。我们的主讲者是杨牧师。那杨牧师，如果硬是要你用一句话来描述真言，不能多，只有一句话，你会怎么说呢？
真言是生活实践的智慧，指引人生方向。
嗯，我觉得说的非常的准。那杨牧师今天就会和我们一起来看看真言的主题和神学啊。其实主题如果我们说的粗略一点哈，其实就是他的神学了。我们就听听言简意赅的杨牧师哈，怎样用最简单的言语来表达真言的主题和神学。
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认识至圣者便是聪明。
让我们一起追求认识真智慧，追求活出真智慧。
真道分解，智慧之言。
真言呢，我们过去很简单跟大家谈到不同的主题啊，这些所谓主题呢就是生活的智慧。这些生活的智慧包括呢我们常常已经表达了，你交友啊，你教管儿女啊，你怎么样来孝顺父母等等。那真言呢，那个主题或者说你从生活方面去表达呢就很多了。但是我这里呢说，真言呢，如果从神学方面来领受它的主要表达呢，都值得我们去再想想。我觉得最重要的两方主题呢，就是第一，就是敬畏耶和华。他开始的时候呢，一章七节，他就开宗明义，敬畏耶和华是知识的开端，愚妄人藐视智慧与训诲。那么这个就开宗明义说，敬畏神耶和华是我们一切知识的开端，就是说我们如果真正的有知识，我们称自己是一个知识人、智慧人呢，我们如果不懂得敬畏耶和华呢，其实我们就是这个下半部那个愚妄人呢，因为他明确说这些愚昧人、愚妄人呢，他藐视智慧与训诲，这个虽然我们我猜你不听姚谦讲呢，你领受真言过去呢都一定碰过这个经句啊，这个我不怕重复啊，就是真言最重要的神学的主题。如果一个不认识神的人，你怎么讲他根本都眼中没有神的。所以诗篇也好，真言也好，他对愚昧人、不聪明的人的定义就是他们眼中没有神，不怕神啊，轻看神啊，不理神。你跟我今天已经属于神的人，信靠神的人，在神眼中呢就是一个敬畏神的人。你要不要说，你敢不敢说你说一个你做一个敬畏神的人不重要呢？这个是真言很重要的主题啊！不单是一章这里啊，你到第九章，我说一章到九章是一个整合的部分，到第九章你还是发觉这个敬畏神还是在哪里如果你不觉得姚谦 太过重复呢？那么第九章第十节也是有名的，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认识至圣者便是聪明。所以呢，敬畏神是同时是智慧也是知识的开端啊。智慧是比较怎么说呢，就一种比较灵活的应对的，其实真的是我们对这个世界上不同的学问啊，不同方方面面的了解呢，是偏向这个方面的一个分别。那这个是第一方面呢，真言神学主题。那第二呢，当然跟智慧有关呢，而且真言很多时候都提到一个智慧人跟愚笨人没有神的人的分别。那么真言的智慧是一种怎么样的智慧呢？你可以不可以说念书不多，我常常听那些老人家说，哎呀，姚牧师我很笨啊，没有你们念书那么多，就是不是一个知识人啊，不是一个知识分子了。但是真言的智慧呢，按我了解呢，它是表示一种呢人生行动实践的智慧。如果我们有这种智慧从神而来呢，我们可以参与日常生活里面各个方面，都好像有一种的悟性，有一种的理解啊。我们的人际关系呢，工作啊，我们怎么用钱呢，是更恰当合理呢？真言都给我们这方面的指引。但是指引终归指引，你懂得去实践啊，这个就是智慧了。这个就是二章六节哪里说啊，耶和华赐人智慧啊，知识两方都提到，和聪明都由他口而出啊。当然这节经文呢，令我们想到上回我们说用我们的感官包括我们的口舌来认识神嘛。这里二章六节真言书，因为耶和华赐人智慧知识和聪明呢，都从他口而出一方面提到智慧知识的源头就是神，而且我们从神得到这些智慧知识，才可以有真正的智慧去实践。这个就是如果你回去再翻到真言二章六到七节呢，这里就更完备了啊。二章十节真言，智慧必进入你的心，你的灵要以知识为美啊。所以呢，这个就是提到真言的智慧啊。我们已经提过敬畏耶和华跟实践的智慧。那么从整本真言书呢，我们上回说，哎，口舌哇，我们的舌头哇，提的特别多。差不多我敢说每一章真言呢，都一定提到你怎么用你的口，你的说话是什么回事。所以第三方面呢，还是也是从神学去辨清真言的主题呢，他向我们提到，就是我们的与人的沟通啊，我们的语言到底是什么回事。真言很强调语言的力量也提醒我们要很明智的来使用我们的语言，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他警惕我们不要说闲话，不要诽谤，不要说谎，而且鼓励我们要做一个诚实人，要说诚实真诚的话。与人沟通的时候要特别留意这方面。哇，很多这样的勉励了。十五章一节真言，回答柔和使怒消退，言语暴力触动怒气就很明明的说我们的说话的态度，我们的心怀到底应当如何这个都就是跟人的关系了，也是影响我们的人际了。十五章二节其实十五章一到四节就是我们一直念下去都跟这个沟通舌头有关了。智慧人的舌散发知识，愚昧人的口吐出愚昧，耶和华的眼目无处不在，恶人善人他都鉴察。第四节也是，欢良的舌是生命树，乖谬的嘴使人心碎。我还是说念这些对句呢，他因为他很工整嘛，其实他的用字也是很 很精辟的啊，念来也不是这么容易哈、啊。好像我们念春节的对联，你要很小心看它每一个字的这个意思表达。那这个沟通方面呢，都是箴言提醒我们的。那么当然呢，第四方面呢，我们谈到这个主题呢，箴言的主题呢，他也很关注社会的公正公义的哦。啊，箴言书里面你说，哎，他特别提倡公正正义，我们怎么样对贫穷人，我们对那些社会很多时候忘记的边缘人呢，我们有没有同情？他会责备我们，如果我们抢夺贫穷、压迫贫穷，这些在箴言的眼中呢，都是腐败的，不允许的。那么二十九章七节就这样的表达这方面的真理了。他说：“一人知道查明穷人的案，二人没有聪明就不得而知。”其实二人不是一定是不知，他根本都没有公平公义，只是一人才主动去做这种呢缓为公正的事情啊。这个是箴言的神学方面的主题，我刚刚跟大家提过四方面了：敬畏耶和华，实践这个真智慧，我们要留意人际的沟通，我们要不忘记社会要有公正公义啊，这个是箴言的主要方面的主题。
听众朋友还记得刚才杨牧师分享箴言的其中四大主题嘛，一个是敬畏耶和华，还有就是实践智慧，还有言语和沟通方面哈，我们要按神的心意，还有就是要尽力的维持社会的公正和公义。对你来说，在实践箴言这些内容方面，你做得如何呢？那乐意自己先反思一下。我就觉得在维持社会的公正和公义方面，我是做得比较弱的，杨牧师。
那我一样啊，你还没有叫我说。
我觉得如果要我怜悯贫穷人啊，那些就像利未记，我们也在那个查考利未记嘛，如果像利未记一样讲到怎么去关切穷人啊、施舍啊，这些我还可以，就是个人方面。但是如果要我站出来，我就好像缺乏这种勇气，有些时候会想的太多，不知道自己想讲的话站出来是否真的维持公义，我想的真的正确吗？这是第一条。第二条呢，有些时候怕得罪人，这也是乐意的弱点哈。所以我觉得如果要我以站出来的方式来维持公正和公义，我做的比较糟糕。但是杨牧师，我觉得你这方面还比我有勇气啊。
我是比较
有勇气站出来
说话，但是我还是觉得我对社会公益公正方面那个参与啊关注比较不多。这个也不光是性格方面，如果乐意刚刚说，哎，我都怕胆量，
从小就是比较
胆小，所以这方面有影响我们的性情性格嘛。但是
也是借口，可能是
另外一个影响就是我们教会的传统。其实不同神的家，神的教会就是神基督的身体嘛，不同的部分对参与社会公益呢可能有不一样的表达
传统、啊、
对对对，所以这些也有影响我们来聊，哎，那一方面强那一方面弱的时候呢，这个也是要注意的。我个人觉得神不要我们所有人都一个样式，但是真理就是真理，真言说要维持社会的公益公正，不关你跟我做的多还更小，它还是一个标准，
一个标准。但是我自己有些时候心里想，对，我是在怜悯人方面啊，个人的那种劝慰啊等等，好像做得比较好，也比较自然啊，符合我那种天生的那种气质。但是不是代表我以后真的不要站出来呢？好像又不能以此作为借口。
当然不是呢，但是就算你心里愿意，哎呀，我要站出来，结果你跟我还是站不出来的。我的意思说，不是我们不遵从神的旨意，是我们 每一个人都一定有偏向，你不可以所有人都说我要伸张正义，我要参与这个那个，根本不可能。每一个人都有他的位置，但是在真理上我们保持合一，我们不要批评那些站在前端的人，他们做的不对，他也不要批评我，哎呀，你常常都不走出来。其实神造他跟造我可能不完全一样嘛，那个目的那个感动都不完全一样。
也是也是，而且现在你这样讲起，我也反思，人生在真的不多的时间，但如果我真的遇到一些我觉得是大是大非啊，所谓我还是会的，虽然战惊，但是还是会站出来表态。但是不容易，对乐意来说不容易，但遇到这样的事情，我还是求主给我智慧去表明。
我觉得道理要两方讲，一方面从真理上我们不反对，不要反对社会公义公正，这个不对，但是另外一方面我们做得怎么样呢，也不要从对方如果有人说哎，为什么你不站出来就批评我们，我觉得这个不对。这个他没有了解神那个设计，他的计划，他的时间各方面的，不是所有人一样的。曾经有一个牧师对我说，为什么他批评我，我们没有站在这个社会的前沿前端就不对。那个牧师牧长都比较年长了，他说我不是不支持公益，但是支持公益不是你那个方式就表示一定是支持公益，这个就是在神面前应他这样的分辨。
就是我们应该运用智慧，眼看神给我们的气质，但无论如何，总的来说我们一定要专心仰赖耶和华。
在你的脚前放下我的一切，放下过去的情念，就给我勇气，让你来更新，复兴我，跟随你的心，在你的脚前放下我的一切，放下过去的纪念，就给我勇气，让你来更新，复兴我，跟随你的心，求你来更新，在我里面的灵，让
上一个部分呢，谈过四个主题啊，敬畏耶和华神，实践的智慧等等。那么往下呢，有另外四个，我觉得箴言也是提出来，算是它的主题，是从另外一个角度去看，也是类同了。那第五方面呢，其实箴言呢也强调一个呢，他说真正的智慧是完全来自神。那你说这个跟是不是已经谈过呢？因为敬畏耶和华就是智慧嘛，但是这里说是神是智慧的源泉，或者说泉源，神是真正的智慧的泉源。二章六节，因为耶和华赐人智慧，我们已经念过这个经句了，知识和聪明都由他口而出，这个很明确说真正的智慧是从神而来，就是神是智慧的源泉。所以没有神的人是称作愚昧人、愚笨人、愚妄人，不同的 翻译了这个早期宣教士和本的宣教士真言翻译的很好，我们可能最后一次谈到这些不同的愚昧人、愚妄人那个分别在哪里。但是通通都是如果不认识神的人呢，没有神的人呢，都在圣经真言的眼中是愚笨的、愚昧的、愚拙的。第五方面呢，也说，哎，真言既承认神他是智慧的泉源呢，也说他是至高无上的，他在个人跟国家生活中他都有参与，他都关心。箴言书十九章二十一节这样说，人心多有计谋，唯有耶和华的筹算才能立定。哇，这节金句很宝贵。你跟我如果说我们很勤劳去服侍神，很有计划，但是箴言这里说人心多有计谋，我们可以这样做，但是唯有耶和华的筹算才可以立定。我他的意思应当是重要的，神是不是不管我们人类事物的神，我们的神不是希腊哲学的神，他跟我们好像没有直接的关系。希伯来人的神是他参与我们一切的，包括我们的计谋计划他就放在其中。第七方面呢，哇，重要了，这个主题呢也可以说相对于敬畏神呢也是箴言呢强调了，就是顺服在神的面前是非常重要的。箴言强调呢我们要顺服神的命令，三章一节我说，很多我儿，我儿不要忘记我的法则，你心要谨守我的诫命啊。三章二节，因为他必将长久的日子、生命的年数和平安加给你等等。一直念下去，三章第五节有名的金句，你要专心仰赖耶和华，不可依靠自己的聪明，在你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要认定他，他必指引你的路，不要自以为有智慧，要敬畏耶和华，远离恶事这便医治你的肚子滋润你的白骨，你要以财物和一切出熟的土产遵从耶和华，这样你的仓房必充满有余，你的酒榨有新酒盈溢。那这些都是有名的金句，它总体呢，箴言三章这里一节念到十节呢，都是提到我们顺服神何等的重要啊！真正是神的儿女，我们好像三章三节没有念了，不要使慈爱常时离开你，要系在你的颈项上，刻在你的心板上，这样呢，你必在神和世人眼前蒙恩宠，有聪明啊！这个都是说敬畏神的人，同时也是一个顺服神的人。那最后呢，箴言这个主题我归结为对未来呢，箴言也是充满盼望的箴言对未来充满盼望呢，他是这样说的，箴言书十章三十节也是对句了，义人永不挪移，恶人不得住在地上。哇，这个表达就很清楚，认识神的人、敬畏神的人、顺从神的人就是义人，永不挪移但是恶人怎么样他不得住在地上。这个跟诗篇，如果你有了解诗篇三十七篇整篇四十节经文呢，也是把这个义人跟恶人这样的比对，所以呢那篇诗篇也很特别，他就是站在这个箴言这本书的传统去表达这个真理。所以这个对未来有盼望的意思就是义人在神面前蒙主悦纳，而且神保守他，他不会动移挪移。
主啊，愿我们能敬畏你、顺服你，善于沟通，秉行公义，心存盼望。 真道分解，和你一起敬畏上主，一起实践真智慧。
刚才杨牧师特别提到一句，人心多有计谋，唯有耶和华的筹算才能立定。哇，那一对这一句啊，我觉得真的是用一生啊，或者大半生来学习，来明白，不是学习，来明白这一句经句，这一句经文，而且到现在还是继续的去领会这节经文的意思。正正因为耶和华掌管一切，所以我们人能做的就是顺服，因为真的只有耶和华的筹算才能立定。那讲到顺服，累的觉得自己怎么说呢，当我很清晰耶和华是想我做什么事情，我还是跟着去做的，不敢违背的，除非我不知道。但是要我什么甘心乐意，虽然我就乐意啊，但如果要我真的很甘心乐意的去顺服好像还是没有完全做到，有些时候还是战战兢兢，或者是心中有点不满的去顺服。我但愿我的余生能真的因着更多了解耶和华的慈爱和公义，我能真的甘心乐意，人如其名的去顺服耶和华。那杨牧师，你觉得自己对顺服耶和华方面你做得怎么样啊？
都要技术有进步空间，这个是这个社会常常有的这个说话，这个也是真的。你刚刚提这个箴言十九章二十一节，唯有耶和华的筹算才能立定，我另外一句金句也类同，十六章九节，人心筹算自己的道路，为耶和华指引他的脚步。
对，
这个是异曲同工，都是表示我们的神他参与我们一切的计划，而且我们除非我们真正顺服他，要不然呢我们也得不到应当得到的
福气哈，那种属灵的福气。那听众朋友你呢你觉得自己在顺服神方面你做得如何呢？哪方面是你会觉得是有困难的呢？欢迎你来跟我们分享，我们也为你带到。今天谢谢你和我们一起研读智慧之言，一起追求活出真智慧，我们一起来加油。我是乐意，
我是姚谦，
拜拜，
再会。
神说要有光，世界就有光，创造了中苍，白昼到夜晚，高山深海洋，突破限制和想象。神恩雨浇灌着土地，神儿女转向他，专注倾听他声音。你的话语大有能力，圣灵运行充满在就有光，创造了穹苍，白昼到夜晚，高山深海洋，突破限制和想象。